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查考分享了《士师记》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这一段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士师记》十七章一节到二十一章二十五节，讲述着以色列民在最后一位士师参孙死了之后，是一直处于群龙无首的一个混乱状态。这段经文内容涉及米迦的偶像，米迦和但支派，利未人和他的妾，基比亚人的恶行，还有以色列众支派攻打便雅悯人等等的故事。米迦和他的母亲，由表面来看似乎是正人君子，都可能是真心想敬拜神的，不过他们并没有依照神的吩咐去做，而是随从自己的心意来到去敬拜了偶像。所以实际上他们是不信服神的。在米迦的时代，以色列人一般的态度就是各人随意而行，这样跟现代人一般的态度呢其实很相似，因为大家都不理神。但是神已经赐了给我们行为的标准，神并没有听任我们跟随自己的意思去做，我们是可以认真地顺从神的命令，好好地将神的说话应用在生活当中，不去随从社会的俗世标准。但是人呢，往往是特立独行，依靠自己，这个就是人类明显的特点。唯有按照神的标准，在神规定的框架之中，才是不会越轨的。以色列人显然没有再以十一奉献来去供应祭司和利未人，因为很多人根本不再敬拜真神。这段经文讲了有一个少年的利未人，他离开自己伯利恒的家，去到其他地方想寻找机会。以色列人道德上的败坏呢，甚至影响了祭司和利未人的生活。这个少年人并没有按照神的律法来到去处事，他接受了米迦给他的金钱、偶像和地位。米迦的行为呢，明显地指出了个别选民在宗教上的堕落，而少年人的行为呢，就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在宗教上的败坏。约书亚已经将足够的地方分了给但支派来居住，但是因为但支派没有依靠神的帮助去占领土地为业，所以亚摩利人就强迫他们进入了山地，不让他们落到平原。但支派的人不去征战夺取自己分得的土地，反而喜欢向北方寻找新地方， 因为那里的居民看来比较容易对付。在他们往北行的时候，有些人就经过米迦的屋企，并且偷了他的偶像。米迦制造偶像，又雇用一个祭司来打理他自己家人的宗教事务。当但人夺走他的偶像和祭司的时候，米迦真的变得一无所有。这个是何等虚空的属灵光景呢？偶像本来就是毫无价值的，但是竟然会在人的生活当中取代了神。有些人就是这样，不惜心力去追逐金钱、成就、财富、事业等等，将这些当成为生命的偶像。一旦当这些偶像被拎走，他们真的剩下一个空壳。要想保护你自己不受到这样的损失，唯有将你的一生完全投入到永活的神的身上，因为神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后盾。士师记第十九章记载的奸杀悲剧，反映出当时选民道德的败坏去到空前地步。但是这样都不是选民所犯的最大的罪，更加严重的就是他们并没有按照神的道德原则去建立政府，也都没有将神的律法作为地上的律法，结果就是他们没有执行神的律法，作奸犯科都不以为耻。由于他们不信服神，导致了性变态和不法之事不断的增多。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体验到苦难，因为个人是依照自己的意欲来行事，按自己认定的是非来去做事，就产生可怕的后果了。当今的世界都是这样，个人、小团体以至是整个社会都以自己作为决定性的权威，一点都没有去理会神的旨意。当人宁可付一切代价满足自己自私的欲望的时候，那每一个人同时亦都要因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来到这里，我们完成了士师记所有章节的领略和中览，也都结束这一站旧约圣经士师记的游览历程。今天的节目开始，我这个圣经导游是继续带领大家跟随着这架圣经巴士开启去下一站旧约圣经路德记的研读历程。希望整个圣经的游览旅程让你更加期待，带给你更大的惊喜，让各位更有得着。路德记是记载一位外邦的小妇人，她来自异教和拜偶像的摩押地。从很多方面来看，路德来自的族群是被放逐的，而她呢却是认识了以色列的真神。正如波亚斯在路德记二章十二节所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路德记只有短短的四章经文，却是讲述出一个了不起的外邦女子和一个了不起的信息。四章经文里面，作者交代了主耶稣基督的家谱，证明基督是系出大卫的后裔。咁有啲人话路德记主要嘅目的就系记载呢份家谱。嗱，我同意家谱系呢卷书好重要嘅目的之一，但并唔系最主要嘅目的。路德记同耶稣基督嘅降世系有紧密嘅关系，冇咗路德记，好难将大卫家同犹大支派联系上嚟。由旧约圣经嘅创世记，到伯利恒嘅马槽，到十字架，到君王嘅冠冕，到将来基督嘅再来，路德记所记载嘅就系当中非常重要嘅一个环节。呢个系路德记被编入圣经正典嘅原因。不过路德记最主要嘅目的其实系表达基督教最重要嘅教义，就系救赎啊！只有至亲嘅亲属先至可以施行救赎。神要透过中保来拯救我们，既然只有神能够施行救赎，那他自己必须成为那位中保。在所有正统的赎罪理论当中，至亲救赎是最基本的条件，波亚斯就是唯一合格的人选。一般人认为这卷书是一个爱情故事，波亚斯和路德是普通人，不过他们的爱情故事就是救主对我们那份神圣的爱。 我们读下去就可以看到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了。路德记一章一节记载，当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第一节已经涵盖了很丰富的信息。神的圣灵很奇妙，首先告诉我们听时间和地点。时间就是士师秉政的时候，是以色列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以色列在埃及为奴的时候，神用血和他的大能来拯救选民，带他们去到旷野，跟着进入应许之地。是几咁了不起的应许呢？你可能以为上一代饱经埃及为奴的艰苦了，新一代应该尽心尽意侍奉神了。原来不是，士师记记载着选民离弃神的悲惨故事，告诉我们以色列先是好好地侍奉真神的，不过之后他们就离弃神，拜偶像，道德沦丧了。咁喺仇敌嘅欺压之下，佢哋向神呼求，神兴起士师拯救佢哋。如果你希望睇到全国灵性复兴嘅话，嗱，请你唔好祈求复兴，而系应该求神让教会经历火炼啊，咁样就一定会带嚟复兴啦。因为以色列就系咁，神过去就系咁样让自己嘅选民复兴嘅。当佢哋离弃神，审判临到，神将佢哋交在仇敌嘅手中。或者让他们被奴役苦难的时候，他们就向神呼求，满有恩典的神兴起士师来拯救。路德记的背景是士师时期，当时在黑暗的士师年代出现了好像参孙这种的公众人物。而路德记的爱情故事呢，就是发生在充满妥协腐败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黑暗当中的一道明光。神在罪恶的世代写低拯救的故事，在士师的暗昧当中写出了这篇爱情故事。不单止这样，第一节还告诉我们地点是在犹大的伯利恒。这就有趣了，对基督徒来说，犹大的伯利恒是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的。如果路德记不是发生在伯利恒，那耶稣基督也不会在伯利恒降生。你唱圣诞诗歌的时候要记住，远在路德记的时候所发生的故事呢，就跟基督的诞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跟着我们就进入这篇美妙的经文，当中的事件也都影响我们的生命。犹大的伯利恒真是意义深远，圣经里面的名字是有意义的，伯利恒就是粮仓的意思，犹大是赞美的意思，能够住在这里实在太好了。而路德的故事就在这里开始，亦在这里结束。主耶稣都在这里降生。圣经的名字，特别是旧约的，都有特别的含义。没有将这些名字意义翻译出来，会是相当可惜的。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原本住在粮仓和赞美之家，不过后来呢就寄居摩押。圣经对摩押的描述也很有意思，诗篇108篇9节说，摩押是我的沐浴盆。神是这样看摩押，他们是被遗弃的族类，他们的开始就很悲惨。圣经里面摩押的名声一直都不好，将神对摩押的描述换一个讲法，就是说摩押是我的垃圾桶。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紧嘅系《穿越圣经》。
路德记一开始就话有一个人带住佢嘅妻子同两个儿子去到摩押，佢哋离开粮仓赞美之地，反而去垃圾堆里边想揾食物。你有冇听过类似嘅故事啊？或者你即刻想起下主耶稣讲过的浪子比喻了。浪子离开丰富的富家去到异邦，在那里还要跟猪来争食。我不认为主耶稣编造了一个故事，也都不认为主只是讲了一个比喻。耶稣讲的比喻其实都有真实事件做依据。 当时好多人，他们的儿子就好像比喻当中的浪子这样做。直到现在，这个故事仍然在千万人的生命当中继续重复。没多久之前，我和一个离家出走的年轻人聊过天，他接受了主耶稣了，就立刻打电话给他爸爸。他爸爸几咁开心啊！在路德记那里，离开这个家庭的原来不只是一个浪子，讲的是整个家庭。饥荒来的时候，他们就逃走。他们的祖先阿伯拉罕面对饥荒的时候，都曾经心生恐惧，逃走去埃及。圣经总共提到13次饥荒，这里是其中一次。每次提到饥荒，其实都是指出神的审判。那时候不单止是士师的黑暗时期，更加是最黑暗的时期。有人不相信神会在粮仓赞美之地来到眷顾他们，所以呢就一家逃亡到摩押地。路德记一章二节，这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名叫拿俄米，他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连，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这个人的名字叫以利米勒，意思是我的神是王，或者是王是我的神。哇，这个名字很有意义，他在生活和工作都可能显出很好的见证。有人叫他的时候，就是叫我的神是王，或者王是我的神。这个名字实在太好了，因为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是见证。但是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呢，他却是选择逃跑去摩押，那就算不上是好见证了，因为他所作所为真的看不出神在生命作王。而他的妻子叫拿俄米，意思是甜。拿俄米是一个好好的人，对生命充满盼望。很多基督徒好像拿俄米一样，总是看到事情的光明面，面对艰难依然超越环境，不受影响。有些人一直是喜欢埋怨挑剔，但是拿俄米不是这样的。以利米勒和拿俄米有两个仔，马伦和基连。马伦是不健康的意思，基连是弱小的意思。这样呢就表示出两个的仔呢是体弱多病的。以利米勒和拿俄米夫妇都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一家不单止去了摩押地，并且在那里定居。路加福音15章18节，浪子比喻当中，浪子虽然被困在猪栏里面，不过他都说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有时浪子会留在猪栏里面一段长时间，而看回拿俄米一家，他们在摩押地留的时间实在太耐了。接待浪子回家的父亲本来可以命令仆人说，他离家出走，散尽我的钱财，羞辱我的名誉，我要好好地教训他一餐。不过父亲并没有这样做，他是张开双臂拥抱儿子，叫仆人劏了肥美的牛犊，为浪子着上最好的袍。很多基督徒以为神好像个严厉的父亲，如果信徒要回转归向神，哇，一定受到重重的刑罚。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要知道神这一位天父是不会处罚那些愿意悔改认罪的信徒的。好了，拿俄米一家来到摩押地，在垃圾堆里面想找食物，并且呢定居在那里。路德记1章3节，后来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拿俄米一家在外邦呢会遇到麻烦，现在麻烦就出现了。约翰一书5章16节提到有至于死的罪。对使徒行传5章的亚拿尼亚和撒菲拉来讲，有至于死的罪就是欺哄圣灵了。每个基督徒呢都可能会犯有至于死的罪，不过情况呢不会完全一样的。一旦当你远离神，其实你就会有麻烦。而拿俄米的丈夫就死了，那跟着下来的情况又怎样发展呢？路德记1章4节，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 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以利米勒一家违背了摩西律法，一旦远离神流落他乡，下一步就是叛教，继续沉溺罪中，甚至更加严重。这家人就是这样，违背摩西律法，娶了两个摩押的新抱。俄尔巴是小六的意思，表示呢她应该是一个运动型的女子。你会奇怪一下，一个好动的女子怎会嫁给一个多病的男子呢？另一个媳妇叫路德，路德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代表了美丽和品格。路德有一种特质，她美丽，但是她毫不如笨。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她的名字后来呢都列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在耶稣基督的肉体里面，和路德是有着血脉的亲属关系。路德在摩押地嫁给马伦，这个远离家乡的家庭出现麻烦，并且祸不单行。拿俄米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又娶了外邦的摩押女子。路德记一章五节记载，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剩下拿俄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这两个体弱多病的儿子呢都死了，拿俄米失去了他的家人，只是剩下两个年轻的新抱在身边，而且这两个新抱都是外邦人来的。路德记一章六节，他就与两个儿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这个时候发生在应许之地的饥荒已经过了，而伯利恒又再成为了粮仓和赞美之家。于是呢，拿俄米就决定回家。流浪在外的家庭就好像浪子一样，最渴望的就是回到父家。如果没有这样的渴望，他们就不是这位父亲的儿女了。现在这个家庭呢必须回归，对拿俄米来说，他要回去伯利恒了。路德记一章七节，于是他和两个儿妇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去。在这个时候呢，拿俄米觉得要很严肃的跟两个媳妇呢谈一谈的了，要告诉他们听，回到伯利恒之后是面对一种怎样的境况。因为摩押人和以色列人呢是不相往来的，以色列人是不会跟摩押人打交道的。就好像去到新约的时代，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有来往一样。拿俄米就告诉两个新抱听，由于他们都是摩押人，如果跟拿俄米一起回到伯利恒，其实他们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这两个新抱其实都相当年轻，如果他们不再嫁，那不单止是表示要终身守寡，还要呢过很困苦的日子，因为拿俄米已经是一无所有的了。路德记一章八至十节，拿俄米对两个儿妇说，你们各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于是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拿俄米对他两个新抱真是好言相劝，并且指出他们都是好的新抱。要让一个母亲认为新抱配得上自己的仔呢，其实这件事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位母亲拿俄米，她就称赞自己两位外邦人的新抱呢 都是好妻子，并且鼓励他们回娘家，不要牺牲自己跟他去伯利恒了。这个这样的场面实在会令很多人感动。拿俄米跟他们说，如果留在摩押地，两个新抱可以再嫁给摩押人过新生活的，但是如果继续跟住呢一个嘅奶奶呢，咁佢哋就冇咗呢啲机会噶啦。三个女性企喺摩押地嘅十字路口，好似攞住手巾仔，大家都泪流满面咁喺度放声大哭啊！两个新抱都表示佢哋决定要继续跟拿俄米去噶啦。咁路德记一章十一节记载，拿俄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作你们的丈夫吗？根据摩西律法，一个男子去世之后，他的至亲应该娶这个人的妻子。如果死者有兄弟，那兄弟就要娶他的妻子。这条律法很奇怪，稍后在路德记我们会看到相关的情况，是讲至亲救赎的事。拿俄米很诚实地告诉两个新抱听，回到伯利恒会怎样？他说，你们跟着我就不能够再嫁，我同胞是不会认同你们的，这样的牺牲太大了。你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是不跟摩押人打交道的。根据马可福音十二章十九至二十三节记载，主耶稣的时代，撒都该人都曾经用这种风俗来试探过耶稣。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欢迎听众朋友主动的联系，分享一些读经的心得，或者提出一些圣经的问题，大家可以交流，可以来到去切磋。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